灿烂星空里最美丽的声音，夜猫子的家，我是大星。各位听众，今天又是星期一，欢迎大家跟我度过这今后这两个小时的夜猫子的家。我们住的地方是洛杉矶，洛杉矶有好莱坞，这个东西我已经说了很多次。那好莱坞永远是在吸引全世界各地来的精英，而对于中国大陆跟香港来的精英，几乎啊，到目前为止最多数的就是动作方面的这个了不起的人才。那今天我的直播室里就来了一位现在的动作导演，从影已经有，虽然他一共看上去也就是三四十岁，但从影已经有五六十年的这么一个人。拜托啦。好，我的今晚的嘉宾是曾经啊是多年成龙大哥的御用这个替身，后来呢他不做武行以后，他在好莱坞做的动作导演，以及真的好莱坞的啊这个导演，导的都是好莱坞当年一线的今天一线的明星。他就是我们这个很多可能听众朋友都熟悉的 Andy 郑导郑继宗。哎，你跟大家跟我的1300的中国这个大陆跟台湾跟香港所有的这个听众们来问候一声。
好，大家好，大家希望你们今天晚上有一个愉快的晚上。
嗯哼，
啊，谢谢大星邀请。
我们上一次哈，应该是有一年多以前了，可能那次呢是我没有弄错，没有弄对时间，还是怎么样，反正时间没有说清楚，所以呢，很正导呢就是匆匆忙忙的，来跟我说了这么不长的时间，
对，如果呢，都
对对，反正
赶得很
那次。但是呢，我呢是一直，因为我们平常在聚会的时候，我一直觉得你的故事特别的励志，而且呢也特别的有意义，所以我今天特地再把你请回来，就我们不怕重复，因为上次我们讲的可能比较粗啊，所以呢我们不怕重复。我希望你跟我的听众再次，如果有听众上次听过的话，再听一遍也是非常励志的故事。就郑导他怎么今天就坐在，又是导演工会的会员，又导过好莱坞一线，就是他不是动作导演，这从动作导演到导演，这中间有很大一个，很多人是上不了这个台阶的。
嗯，
但是郑导当年是上了，而且今天呢还是要准备再更上一层楼。
Academy。
对，
奥斯卡，
奥斯卡呀，同时对他还是奥斯卡的这个终身就是评委会员，然后每年的奥斯卡的电影要是出台啊，要推出今年比方说入围的电影，这些members 这些会员们都要观影，同时呢投票，那他是有他这个，所以各位哪谁要是这个拍电影想进入奥斯卡的话，一定要请郑导多吃饭。
谢谢，对，
因为才10000多人，所以你只要把10000多人请够了就可以。
没有，请我一个也可以。
对，请你一万对，
多一票也是一票
了。对，请你1000次就可以了。啊，那这样哈，那 Andy， 我们不开玩笑，你就是再跟我讲讲你小时候是在香港怎么样长大的，然后什么让你觉得哎呀，我要做这个电影？
我小时候在香港，其实我小时候我住的地方是非常贫民区，是非常非常穷的小孩子，街童。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最多最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新年农历年那些。舞狮啊什么啊，他们都会来采青啊，敲门拿那个立式嘛，然后那个小孩子都是全部是小孩，他们拉着一些舞狮来动动茶，然后来就希望你给他小费，就是那个小的红包。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看到一些打功夫的人，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武术，现在是中国武术，以前是国术，对不对？以前是传统武术。然后我那个时候已经哇看到一些功夫很想学，然后我就在街上找一些老大哥在街上学功夫，但那个时候没想到长大会拍电影的，只是哇觉得打功夫好威风。然后那个时候还是李小龙，那个时候李小龙可能刚刚 刚刚去世，
刚刚去世。
那个时候我大概是几岁，然后但是我听到哇，李小龙那个真的很厉害，他没死到死其实三年的时间嘛。
对，嗯，对，而且实际上李小龙刚刚过世那几年，他的名声跟他死以前差不多，可能后甚至更高，
更高，因为那个时候不停的有重复的有第二个李小龙，第三个李小龙，
谁是第二个李小龙？
对，没停过的，不停有李小龙，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李小龙影响很大嘛。然后那个时候看着功夫就想学功夫，但是那个时候不懂，太小了，就是十岁几岁嘛，然后不懂电影是一个行业，也不知道电影是一个会养活的人，你就根本不知道，你就对会吃饭的，可是又工作。那个时候太小了，其实到真的知道，哎呀，学功夫可以拍电影的时候是，其实就是成龙大哥
啊，
就是成龙大哥的时候，是那个时候在中学的时候，已经读中学都没想到出来就什么工作了。然后到中学的时候，我因为没记错的是应该是。79年、81年、80年，就是那个警察故事
啊。
然后看到警察故事的时候，我那个讲过很多次，就是警察故事他拍其中有一段，他追那个巴士那个山，就是我家住在那个木屋区，其实那个是一个叫木屋区，叫寿木坪，其实那个地方他在那个地方拍的。
木屋区是当年香港很穷的地方，对对，
很穷的地方，
非常穷的地方。
我就住在那边，然后。那个山就是我从小我们就拿着那些纸皮山啊，在那个山上面滑坡就滑下来的，他就在那边拍那个跑下来追巴士嘛。
嗯哼，
然后就是因为看到那个电影，看到他追巴士，看到我那个我的后山那个地方我长大，我说哎呀，他
这是我家的，
对，
我家的地方，
对对对。然后我说哎，他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平常做的，我那个时候才知道哎，我可能去拍电影了。我就因为看那个他做那个追巴士那个事，然后我又还去回观他们拍的时候，因为太小都不敢过去了，他们都不能看的，小孩都在站在外面，我们就看到外有人拍戏啊，很大场面的，把那个两条街都封了，然后那些车在山上撞那些屋去，然后撞到地上爆炸什么，哇，我们哇
好，
就是那个一场戏，我们就坐在我在后院就走，我们就跑去看，天天就拍了好几天嘛，都去看。然后那个时候才想，哇，我可能要去拍电影。
那我往前跳一下，你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成龙大哥的？嗯，
我第一次见到成龙大哥，哇，那个时候没见到他的，我们在外面看不到的。我
但你知道真的，你知道那个电影是成龙
电影，
成龙的，大家都知道，成龙是白戏是吧？
但是我们没见到他的，因为他太远了，我就。
对，
在那个山坡另外一边看过去的，不给走过去的。然后第一期见他，其实已经是我去澳大利亚的时候见他的。我去澳大利亚 Australia 拍那个一个好人，那个洪金宝导演的一个好人。那个时候我一过去，第一期跟他见面就是在那个现场。然后他第一期见面，他是带着一个剪裤的，他那个时候的。
脖子
受伤了，所以对他脖子还是有个库存的，然后他头子还拎转不过来的。那个是第一次见他真人是96年第一次见他，就在现场。
那个
时候就去开启去跟他拍电影。
OK， 那我们再接着回到木屋区。所以你在木屋区，那你说，哎呀，这个东西可能将来我能做，靠这个东西。我能吃饭啊，当然吃饭可能都不重要，关键这个拍电影这个有意思，对吧？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根本不要拍电影有分别，都不知道哇，成龙大哥是明星，也不知道后面那个说做茶水的，还是做道具
扫地的，
都根本就分不清谁是谁，都不知道有我原来是这么多不同的部门，
对，
这么多不同的工作，我其实我就是要拍电影，这也不知道要做什么。那个时候分不清楚，后来真的去我记得我看到之后，我说要做，我第二天就那个是小孩不要学的，我第二天就逃学了，我就早去跑去找电影拍，然后找到做那个 KLFA， 就是你群众演员，给我找到给我做群众演员。等了一天，哇，拍十几个小时，等了一天，然后那个我觉得那个副导演说，哎，你去 那个 store 就是那个小商店，
对，
你去装，你去买一个可乐就好了，你走进去啊，买一个可乐，给钱拿钱就走了，
嗯，
那我就去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假的，这其实也没有对白，就是拿一个买汽水嘛。然后我就哎呀，我不是想要，就我跟那个副导演说，那个群众副导演说，我说我不想要做那个，我想要做打杂的那些
明星啊，
不是当明星，我连也不叫是明星，我就说我要我想要打的，可以打杂的，我说我懂功夫的。然后那个你是神经病嘛？那个人给骂了嘛？然后我然后第二天我说，然后都不好玩了，我就不做了。那后来就停了。
因为电影这个行业啊，如果在外面看都是哎呀，我可以去跟服装说说我要穿什么衣服，我可以和这个导演说我要演个家喻什么词。其实真要进去的话，那个里面那是这个规章就严格到你什么都不能，你如果特别是你刚刚开始，但是你导演那你另说，你要刚刚新来人的话，你又不懂啊，就真是两眼一抹黑，所以这个不可能说让你去啊，你要跟导演说我可以打，然后你去打去吧，就这样。
没有，这是因为其实很多人不知道了，拍电影其实真的非常专业的，然后里面真的非常非常细的，然后你应该是做什么的。你可以做什么的都有规矩的，都不是说你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
对，你比方说这个副导演，当时如果说他是你表哥，他是你舅舅，好，那你去吧。如果你打坏了，这个副导你自己丢了工作就还是小事，这个副导演自己也就走人了，对不对？所以他不可能说呀，没有一个人的不认识不了解情况就让你去。
但是讲。那个时候已经是四十年前的事情，是五十年前的事情。那个时候那些人很凶的，不是就他基本上就是就脏话的骂你的，你都骂一声，这真的是骂我哇！我说哎呀，我不是我来拍戏，不是就可以做哇给骂的哇！这第二天就我不做了，真的太无聊了，做了十几个小时就叫我走去装买一个可乐，钱有这么小，就好像几块还是十块八块吧，然后我不。做了，然后我就回去读书嘛。
Okay,
所以，那后来你像看，后来有一个机会去拍电视，入行拍电影、拍电视，见到成龙大哥，来到美国，
uh-huh.
一些事情完全跑回那个小时候，你根本就想象不出来的，
想不到
。所以人生，我觉得很奇怪，你就是命中注定。我那个时候放弃了，我就我不管了，那我就回去读书了，
yeah.
打跆拳道啊。然后那个时候已经代表香港啊打，我都没想到再可以回去拍电影。
对，你上次跟我们简单的说过，你后来你的目标是要打跆拳道的亚洲冠军，对吧？
对，反正那个
还是
一步一步开始到我正式学有功夫，我是在中学的时候开始学跆拳道，就是初中的时候学跆拳道，一开始学的时候就原来这么好玩的，我就要学到黑带。那个、因为这黑带是很厉害的嘛，那个时候想的要学了黑带，但是刚一开始学就三个月都不到，我还是白带王带啊，三个月考了王带，就是第一级，我就去，他们说你可以去参加比赛打比赛，我说打什么比赛，其实王带是不能打的，是那个时候那个香港的公开赛，就是那些我们叫 color belt， 就是颜色带的，
颜色带
可以比赛，颜色带跟黑带是分开的、
啊、
那颜色带你只要是律师，就是律师以上，就是 green belt 以上，律师到
中
黑是之前都是在一个级别。
OK，
我就，但是我那个时候其实是王室的，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是偷鸡了，反正我就我要去玩了、我就去参加香港的公开赛。
哇、
我打到第二名啊，第一次。
换句话说啊，这样哈，我得就是我进下广告，但是我先问你个问题，我也让观众也知道我要下面要谈的是什么，就是其实这个跆拳啊，这种什么带什么什么带这个制度啊，并不体现这个人打得多好，
对，没有，他就是分别，要分别，
就是一个年，
这连是这个时段的，
哎，时段，比方说打了一年了，两年了，给你个带是吧？
有些你颜色带也可以把黑带打下来，这其实打架也是另外一种，这是其实就是你是学问跟读书跟在街上跟聪明是没太大关系的。
这个太有意思了，太有意思了。这样，我得进广告，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欢迎大家收听今天晚上大兴为您带来的夜猫子家，我今天晚上的嘉宾是郑继宗 Andy 郑导。 郑导在给我们讲他是如何从在香港的牧区的一个平民孩子做到好莱坞大导演，并且做到好莱坞的这个奥斯卡的终身评委这个位置上的。这个我呢，我总是跟我的听众说，我说我介绍我的嘉宾的时候，我一般不愿意给人戴高帽子，但是呢有人来的时候他这帽子已经戴过了两层楼高，所以你这个就是一个两层楼高的帽子。好，那接着刚才话讲啊，刚才郑导我们这个广告休息之前讲的是，一个人的段位哈，并不反映他的能力。广告时候呢，我们俩也进一步聊这个事情，非常有意思。就像是比方说比尔盖茨，比方说什么这些大公司这些大老板啊，他们经常都是大学没有读完啊，当然这些人上的是好大学，比如说哈佛大学，但他也是没有什么学问，是吧？他就是靠实际做啊，他有些基础的知识，但是他也够聪明等等，天赋好。那像你说这个跆拳的这个跆拳道的这个分级制度也是一样，你比方说黑带那一定就是什么 PhD 了，什么博士，对不对啊？
对对对。
但是你说你在黄带的时候，你就可以去跟其他比你段数高的人去打，而且能够打赢的，这个中间就说明了实际上人的天赋和本身的努力。当然哈，
对，
有努力。你比方说我在那滥竽充数，我就凑够了一年，我升了一个带，凑够两年升了。等到我打到黑带的时候，我可能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努力，反正每年我都去练了。但是如果说一个人非常热爱这个东西，那就不一样。
有可能就是，比如就是说你，他只是把它分开黑带跟岩石带，那岩石带里面就是没有分了，然后黑带里面也没有分说一段、两段、三段，每一个段数不一样。但是他们如果是有比赛是黑带的时候，你可以三段也可以跟一段打，就是一二三段都可以打的，
都可以打。
所以其实没有分，但是就说着不一定三段的一定打赢一段的，那个就不是了。所以比赛跟刚刚我们谈过的，就是我说你读完大学也不一定有那个街上的聪明，街上就是有些
对
street smart， 所以每就你不能界定就是读书多就一定成功，读书少
就一定
不
成功，
也是一样。跟我们学功夫的，也不是你学了二十年你是什么宗师，然后那个学徒不能把你打下来，有时候你打在也熟了功夫也说气力啊，年轻人啊，所以有很多方方面面的，所以不能单单看啊，那个黑带一定是高手，黑带有可能现在已经七十岁了。
OK， 那我们再接着回来讲，所以你打了这个颜色带，然后呢，你觉得哎，我颜色带能拿第二名，是香港第二名是吗？
是香港，对对。
OK，
现在因为我们那个时候颜色带不是全部颜色带一起打，你还在。岩石带里面还是分你的体重
okay,
体重每
okay, okay,
每十磅是一个
级
别，像我在那个时候我很瘦，我打那个级别可能我在那个级别赢了，然后但是我一起打完那个之后我说哇，原来打拳的这么好玩的，有打架有比赛这么好玩，因为我是街头嘛，就喜欢打架，又喜欢
本来就是街上就打，
就对，喜欢那些就是那种动物，就觉得很好玩的，打赢就觉得很威风那种感觉嘛，那个是小时候嘛，男生。然后打完那个之后就哇，我一定要继续打，那就继续打的时候已经想到哎，我要打黑带的时候，我要打香港的冠军。那打到黑带，拿到香港的冠军，我觉得哎呀也不够，我要代表香港去打全世界，打亚洲杯，打世界杯。所以那个每一个阶段都是人很奇怪，就是你看到你就像爬山一样的，你看到那个山峰，你爬上去觉得哇，我爬上去那个山顶就威风了。爬到上面，一上上面一看对面，哇，还有一个
更
高
的山，
我又要去爬另外一个。所以其实。每一段就这样子，我的人生就是我都把它分成四个山，我从一个山爬到另外一个山，再爬另外一个山，我就我有人可能有十几个山啊，都爬得比较快，我就人生就我就把它分四段，然后我第一个山就是跆拳道，然后我爬到最高的时候，我就已经打到亚洲杯第三名，
哇！
然后我那个时候已经在山顶了，我随便拿冠军，这时候我把韩国打下来，你打任，但是那个时候已经知道，我再打到山顶，你打不上去，你下一步你就下山了，你就只有往下，你就没有再上，对了，往下走。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可以看到对面另外一个山，我就往另外一个山走，另外一个山就是 就是武行。
武行啊，
那我跑去就武行。
OK， 那你在进这个进武行之前，你在打跆拳道香港的黑带的冠军，
嗯，
那个时候你是有没有，比方说，哪怕一个礼拜说，呀，我老子安迪，我郑继宗成了香港的冠军，我很自满自得，还是说你打完了你就发现还有更大的目标？就总得有一段时间，哎呀，我打到去，很多人会来祝贺你，然后那个
对。但是那个时候打，我这样说吧，反正在跆拳道那个时候就已经觉得，哇，我上港五连冠。
哦，你打过五连冠？
上港，我代表上港去了三个不同的国家去比赛，我去过尼泊尔，第一期是亚洲杯，然后他们是每一年，每两年一期亚洲杯，每两年有一个世界杯，那就是一年。亚洲杯再一年就是世界杯，然后世界杯就去韩国，然后再第三期又去亚洲杯，去台北，就这样子就去了三个、
okay.
然后那个时候代表三次，然后已经是香港的五连冠。
那你在韩国打的时候，那人家可是人家韩国本地的东西啊。
对呀、啊，我们全军覆没，
全军
全军覆没，我们全部去，我们八个男的四个女的，零回来、
哦、
所以
那你今天这样平心静气而论，你觉得是韩国人觉得这是我们的国术，你们香港人不能碰，还是韩国？毕竟韩国
没有，
就是水平高，
就是水平高。但是还有全世界很多水平高，就不单单是美国也很高，很多很多土耳其也很高，很多这个伊朗也很高，台北也很厉害，好多高手。所以香港其实人才小，我们其实你香港只掰完人找几个人出来，
对，
人家是
很好几千万人，
几千万找几个人出来，
对，
不一样的。对，然后现在比如中国的跆拳道更厉害，
几十亿人
小几岁都是厉害，所以那个，但是怎么说，就是我那个时候没想到会拍电影，后来就疯狂的打跆拳道，就有一个机会入了拍电视，就那个香港有个 TVB 嘛，无线电视台，
就拍你打，
就考到那个武术训练班，武术演员训练班，就是那个懂武打的演员。
okay,
我就去那个训练班，因为我们懂打嘛、
yeah.
然后去学演戏，学吊威亚，学打，哇，那就学很多东西，
电影功夫，对，跟真的功夫一样。
对了，就去那学了，去来之后也没想到会有一天特然会跑到去跟成龙大哥去拍电影，你更没想到有机会来到美国。那个所以很奇怪，跟我刚刚说那个爬山一样，你没到那个高度，你看不到有另外一个山。你说爬到一个地方，你看到一个地方，然后我就这样子爬，跑到台那个武行，爬爬碰到成龙大哥，爬爬他带我到山顶，来了美国，来了美国之后又看到，哎呀，做武行你始终还是有一个顶峰嘛，
对。
然后我爬到顶峰那个时候，其实我。武行在那个时候刚好2001年，美国全世界就出了一个叫赤字那个他中文叫什么那个那个叫什么，我就现在我就忘了那个 Stand Up War， 就是那个
Toros
一样，
然后金牛什么红牛，
红牛赞助的那个特制，就世界特技人大奖，
特技人大奖，
对，
武行大奖。
那我们2001年是第一年，他们是第一年开始。
Uh-huh.
那我第一年那个时候就是已经是上海啊，那个时候是拍完上海正午，我们就
上海正午，
我们就我已经有三个提名了。
Wow.
那个是第一届我，然后三个提名，然后第二届是我们《正风十二》第二集，我有七个提名。
哦，哇！
然后我第三届。在下一届就是我自己做动作导演，我有四个提名。
Wow.
我其实三年里面我有14个提名，我赢了五个。
哦、oh ，我这不知道。
这是武行的。
我记得红牛现在还有啊，
现在还有。
还有，对，我记得刚刚开始的时候，大家觉得呀，武行啊这个东西啊，没有人，就因为好莱坞啊，你是这个奥斯卡的这个终身评委，但是好莱坞到今天都还没有说来。真正的认可说 动作演员这个特技演员他们的巨大的贡献有没有一个奖？过两年，
两年之后有了，
后
终于有了，终于有了。
2026年，2026年，对，
2028，2028年
、哦，
对对对，这我有第一届的叫 action
design，action design 动作设计，
第一个终于有了。但是那个时候还是两年之后，但是我那个时候没想到了，那个奥斯卡跟不是我们
当然，
但武行做了动作导演，当然那个时候我拿到那个奖项，我就觉得哎呀。其实段武行有一个阶段，然后我那个时候又看到哎，我想要做导演了，然后我又爬到另外一个山，就是做导演。
OK， 我们现在还要回到从第一个山到第二个山，你到 TVB 这个去参加这个特技人动作武行的
演员的
这个训练班哈，那个里面你是天天都去，你还不上学了？你还在上学吗？那时候已经
没有，那个时候已经我已经读完书出来工作三年了，一直都好像我说都没有再想要去拍电影。
OK，
拍电视。
那你说工作你是在就是打泰拳，还是说你在？
不是，我是一边照台拳，但是
一边到小店去卖可乐。
不是，一边照台拳，另外一边是我是自己在香港有一个公司，我现在那个公司还在。我是做装修的，就是做招牌，
okay.
就是招牌装修，还有自动门。我们的公司专是做那个自动门，就是你去银行一走进去，
门
就打
开。
我的公司做了30几年。
还开着呢，
还开着。我就是现在我在上面没参与了，但是我是有股份的。我们三个股东的。其实这样，我所以那个时候是一直在做那个自动门在招牌，
一边比赛
。后来有机会进了 TVB， 然后在 TVB 的时候也一样继续教台拳，开公司。
做演员。
但那个时候做演员，本来以为进去真的是想要做成龙大哥，做李连杰、甄子丹。
对。
然后来发觉自己演技不够，然后说的哎呀，那个真的不行啊！这就演戏跟打跟说很多很多方方面面都不是这么简单。那后来就决定，哎，我还是 focus 在那个武行里面，因为那个时候做武行做替身很赚钱。那做演员还不赚钱？
哎呀呀呀呀！
做演员其实就不赚钱，你不是明星，你不赚钱。
仁哥，袁湘仁啊，这个袁和平导演的弟弟，亲口跟我说他当年比你早20年。
对对对，
他说他拍一部戏就能在 Central 这个中环上买一个单元。拍一部戏一个礼拜他就能买一个，所以他如果说。他那拍戏时候多的时候，他一天开工跑几次，跑来跑场哈。所以他一个礼拜能赚一个单元的房子的话，如果在中环，他要是连买一年买50个单元的话，那今天他比李嘉诚还欠多个。
对的，对的，对的。你那个时候如果那些人，对啊，但是很奇怪嘛，你那个时候看不到的。所以你不会买，
那时候不懂，
对吧？
也不懂房地产的价值，也不懂钱的价值，是不是？仁哥自己说，我刚才讲这是，以前我可能在播音的时候跟大家聊过很多次，袁和平导演他的弟弟哈，也叫小袁导，那小袁导当年就是赌马，一来钱就跑马场，那这个钱就都。还给了香港的这个赌博，
对对，马会，但是是做慈善的。
对 ，OK， 见广告，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野猫子的家》。我今天晚上访谈的嘉宾是郑继宗郑导，在好莱坞大家都称他为 Andy， Andy 导演。刚才我们讲到的是说。在香港你刚刚参加拍电影的时候，武行就是动作演员啊，这个替身啊，武行啊，这个特技演员挣钱比演员多，这肯定，因为演员的戏啊他不是总有，对吧？
对，
这个打戏一来，什么一帮人上去打，什么流氓都来了，打来乱打来，他每总是有的。香港电影又以动作为主，经常很多电影动作多， 对不对？
那替身要多，
替身
多，当替身，但替身你还可以可能一组里面会动两三次不同的替身，
对呀、啊，
换个衣服有钱，
对，
换个衣服又有钱，
对，
你这样死，
演个死人
又有钱，
对，
然后后来来了美国。更尬哇！
美
国当武行就
是美国
的天堂，
是没得说。那你跟我说哈，你是这我可能也是往前跳了一点点，就是 我刚拍开始跟人家拍电影的时候，我看的这些机器啊，这动来动去哈，
嗯，
我觉得很乱，我不懂，
嗯，
是吧？
对，
但是因为我没有拍，其实我知道这个，就我得跟听众，我的听众解释一下，拍电影啊，如果说一个拍文戏的导演，他可能写剧本写得很好，对演员的表演把控很好，这是一定的哈。
嗯，
你安迪郑导刚才自己也讲，他说演戏他不行，这是一个方面。但是从纯电影技术的这个层面上讲，各位听众，拍武戏的演员、指导跟这个动作导演，这些人他对电影的知识、对机位、对这个现场的这些设计、对威亚、对包括比方说灯光不要穿了帮啊等等等等的这些东西，对电场这些东西，他这个 awareness 就他这个感知，那是文戏导演是不可能跟你们比的。你说这个说话对不对？
是没，其实没有什么。
没有可比的，
可比性，但不一样。但是他们想，
嗯，
可能注重多一点是感情上面的，
对对对，
表情上面的东西。
对对对对，
我们注重上面多一点就是技术上的东西。然后还有就是你拍武打，很多时候没时间的。文戏导演永远是慢慢来的，那是到打戏的时候就没时间。那个，所以变成动作导演还是武行。都很快，我们在香港的首发赏发做事情都很快，因为他们已经习惯到文戏一交给他们，可能两个小时就把一场戏拍出来，
嗯，
所以他们非常非常灵活，
嗯，
然后变得很快，
嗯，
所以那个可能我们的优势。然后文戏导演为什么？因为他们真的是慢慢来，慢慢想，然后啊，机位怎么就啊，那个剪辑不对，那句话不
对，
那个语气不对，
而且也公平一点啊，替文戏导演说一句。如果一个文戏导演说快快快快快，你这个表情啊，你要 relax， 那你怎么可能让这演员去真正去放松，对不对？导演自己首先他就要给传这个能量，哎，你不要急，我们慢慢来，是吧？这个是应该的，
没错没错。
打起来的时候呢，确实是到最后经常是，而且很多经常是这个片场他也不懂啊，说一个投资啊，一个小时拍文戏，两个小时拍文戏够了吧，或一说是五个小时拍文戏，三个小时拍武戏够了，他总不给你足够的时间，这是肯定的。所以呢，这个前提条件之下，就使得拍武戏的这些电影人，他就能够在尽量快、尽量省钱，然后尽量这个拍得好的这个条件下，把这电影拍出来，
对，
很了不起，我非常佩服这个。
所以你看，就是不是说那个香港电影有什么了不起，但是香港以前那个香港的动作戏，全世界都出名的。
太
出名了，对不对？但是很多没想到的，他们根本不知道。以前很多根本就没有 rehearsal 的，现场套，现场就马上打，
对对对，
马上拍。所以那个训练到出来非常非常灵活，非常配合的非常好。那个他们那个抓了一个时间呢，那个出来的效果永远就是。你很 surprise， 因为你没有准备的底下创作出来的，所以很多时候哇，拍完你们一看电影说哇，那个是这样子讲出来这么好看，都让很多人惊讶的。换到现在今天就不一样了，现在整个世界都改变了，电脑然后 rehearsal，彩排，预演预拍，
对对对对，
他们已经拍好，预演也剪好，所以你现在拍完的时候，其实你现在拍完，你根本已经知道是怎么样，因为
你现在观众能看出来彩排预演的痕迹。
对，然后还有就是，当工作人员、
嗯、
当导演，其实他们也知道效果是什么，只是衣服可能所有衣服啊，所有就联系，但是很多整场戏的舞蹈都已经基本上看好了、
嗯，
已经知道了，那个动作是什么都知道了。但是我们以前香港那个优势是，你根本没看到，你在现场就看武术指导有多聪明、有多厉害、反应多好，然后演员怎么配合，演员做不到替身来做，然后替身他们拍的时候是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嘛，你拍完你根本就不知道他怎么，最后哇剪出来一看。所有看的演的
都很吃惊，都惊讶，
都惊讶了。所以那个时候的动作是比较精彩，因为
对，而且那个时候我看啊，你这是说 八几年，
七几年，八几年，
七几年，八几年的时候，你还看不见，不像现在，你在这个啊，谁都能拿一个什么 video 能够看到现场什么样子。
对，那个时候，
那时候你拍完送到片场，送到洗印厂，胶片洗出来才看出来，才看到，
对
不对？
很多时候那个时候没有 payback，
对啊，
就
没有 payback，
没 payback 都已经是。我入行九零年之后了嘛，八几年有的，但是也没有重放，你就是看的，但是你没有重放。
对，
后来才有这个video assist 嘛，就是那个机器重放。
对，
那些都是九零年后了，就是八几年，他们都是摄影师说 OK 还是不 OK， 其实他们在旁边都看不到的，都是摄影师说哦过不
过，
他们都不知道的。
对，
然后到剪片的时候才决定的。
所以。那个时候的摄影师，我也顺便说一句，那个压力比现在摄影师要大很多。
哦，
你怎么知道这东西光就调对了？怎么知道这东西就没有
focus
就没有虚，
对
不对？
对，
全凭经验看啊。
有没有穿帮呢？
有没有穿帮？
对
对，都不知道的。
啊，
那时候你也不像电脑似的给你涂掉，也不可能涂掉。
所以那个时候蛮厉害的，那个时候。但现在有时候因为科技太好了，所以现在反而
没有活力了。
就是那种味道就没有那种
现场那种。
对，你就是你看你我现在给你一幅画，已经画好了给你看，
嗯，
你说哇画得很好，啊，你觉得它好美，但是你没有那种感觉。都是如果有一个人突然有这样白纸，突然画出来在你现场你看，你就觉得哇那个好流，你就说一种。其实我觉得现在动作电影也好，电影也好，其实就少了一种味道了。现在已经所有电影现在已经改变了，都是彩排好、套好、练好，就没有一种 organic
的。然后是一种没有什么活力的完美，
对，
就是什么都是很啊，
就是 perfect， 所有
都
perfect，
什么
都
是 perfect， 对。
对
了，但是呢，
其实有点不 perfect， 还是更 organic， 就我觉得
更
生动、更
真实、
更真实、
更生动。说的太对了，这个有意思。嗯，好，我再进广告啊，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现在在，畅谈我本人最喜欢的这个话题，电影，
就电影话题，
电影话题啊。今天我的访谈这个嘉宾是郑导郑继宗 Andy，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的家》。我现在跟郑导在谈，刚才啊，在广告之前我们谈到说，曾几何时拍电影，这个香港跟好莱坞都一样啊。当然你说这个七几年中国大陆应该也是正在起步，因为我上次访谈的嘉宾就是穆小成穆老师乌里啊，他也讲到说一个在八十年代初期到中期吧，中国大陆电影也是都是在尽量的往里，现在有一句话啊，叫大陆有一句话叫走心，他就是用心去拍。香港那个时候包括美国，我们看八十年代美国电影也是非常好的电影。就刚才跟郑导讲呢，他就说到一点，他就说广告之前，我们刚刚马上要进入广告之前，他说的说当年的香港拍戏啊，这个我相信在其他地方也都是类似或者一样，就是他其实老板是允许你犯错误，这个很重要，允许你有一个纠错这么一个过程，或者说这地方错了没关系，我们在今天这么说，
拍不完，我再给你明天，
那个，
明天拍不完再拍，
再给你后
拍完之后不好再回来再补
再
都可以。
对，而且呢，这个时候这个也对考验这个老板，就是说，当然我预算是固定的，是吧？不可能无限的加一点点可以，但如果我三天都拍跑，要拍第四天的时候，他会跟这个导演大家说，我们下面要剪什么。我们不拍什么东西，这有可能是吧？
这个有可能是现在，但我要跑回成龙大哥、洪金宝大哥，没有
没有，你就是拍是吧？
我就是拍，他拍三天，
嗯，
本来是这个戏拍三天，拍了三个礼拜，
嗯，
还在拍，反正要拍好，
反正要拍好。
没有，但他们那个时候真的是，尤其是香港了，就是。那个香港国内其实我猜也一样，
也是
一样，就是导演制，
对，
导演说的算，不是制片人，美国是制片人
说了算，
片上他们就 on schedule on time， 他们要保证那个产品还有预算都是一样。那个时候七零年八零年的时候没有预算，他们的预算就是谁说了算，就是导演说了算，导演说了算。就是成龙大哥曾经拍一个时候，他有说过，他有一个镜头。是那个龙少爷的时候，好像踢一个镜子，
踢一个镜子啊，
对，踢一个镜子进那个龙门，守龙门，好像那个少林足球这样子的。
OK，
就镜子的演，他跳了拍了15天， 一个镜头。
哇、
哦、你想一下，然后我也，那可能大家说他可能夸张一点，大家觉得成龙大哥就吹了怎么、
嗯、
但是我也看过他，
嗯，
我有一个经验，我们拍一个好人，那个时候一个好人我们在澳大利亚、
嗯、
在澳洲的，
就你说你第一部，
我第一部跟成
龙
大哥，我就看到
洪金宝导演
什么叫王、什么叫王，
什么叫 king、yeah.
对、
嗯、
然后那个时候洪金宝、大哥是导演、
yeah.
然后他我们拍到后面的时候就开始分组了，就两组，一组是洪金宝大哥拍他的，一组就拍文戏，拍没有成龙大哥的都是他拍，然后成龙大哥就自己拍自己的一组，就拍自己的打戏，拍自己的。然后我们有一个纪念，就是我们去的一个，如果看过一个好人就知道，我们有一场戏在一个工地里面拍的，在那个没建好的工地那个地盘上面去拍。
嗯，
我们去了三天，
嗯，
三天都没开机。
嗯，
我们去第一天早上五点钟，我们是早上五点钟
开工，
去了开工，
嗯，
现场的等化妆，等换衣服，什么武行，什么吃早餐，然后准备，然后我们把场地，因为是工地嘛，那些地都是湿的，晚上有那种木水，对不对？这地都湿的，
嗯，
我们要把那个水擦干净，什么的，把它弄干，准备要打戏，不要滑嘛，
嗯。
我们用了三天，每一我们做了就、把准备好了，大哥换衣服，成龙大哥换衣服出来，来等一下看一下，然后他躺在旁边，他早上就睡觉、
嗯、
没人跟打，没人跟
打扰
他、
嗯、
到中午了一起来吃饭，吃完饭收工没拍、
哎、
什么都没拍，第一天、
嗯、
第二天又来，我们又把所有地干好，什么准备好，大家在想我们又怎么做，每一个我们的
对啊有想法，
我们成长班的都在想什么
群策群力，对，
然后大哥就在旁边一边睡觉一边看，眯着眼看一下又睡，看着睡，又到中午吃饭了，吃完饭又下班又不拍。
你说这个大哥是洪金宝大哥，
成龙大哥，
成龙大哥，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分组嘛，我们就成龙大哥拍，
拍
我们自己拍打嘛。
OK OK，
洪大哥拍他没有成龙大哥那戏
，OK，
那些
okay,
我们就分开的。
Yeah.
成龙大哥就是拍了两天，我们就是没拍、
嗯，
第三天也一样，又来掐地，大家在掏招，在想什么怎么，他就在旁边看，神州班就不停的做，
嗯。
第三天我们又睡着，又到中午又吃饭了，我们就以为、嗯、啊哇今天又下班了哇、
嗯嗯嗯、
那吃完饭之后好了，他退员就说我想通了拍，那退员就叭叭叭叭，我很快不、我后来拍了几天我忘了、
嗯、
反正我们就三天里面有两天班，两天完全没有拿机器都没拿出来，就到现场就躺着睡觉掏招想东西、
嗯、
中午吃饭就下班、嗯嗯，三天多少钱？
对，
全部都是他说的算。然后我就看过最厉害了，到现在我也没碰过有一个有这个能力在现场说，
嗯，
不拍就不拍，
嗯，
就是他。
但是这三天的钱和他到第三天时候突然悟出来的这个灵感相比，
出来就很厉害了，
就是不得了，
出来就不得了。然后出来导演大家看过，后来我们那场戏美国的电影也。
跟着学，
也基本上都抄着、抄着来做了，然后就不说
是
不说那个谁一个动作明星了，反正一个动作武打明星
，OK，
就抄着来做了。
是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动作呢？这一个好人我还没，
我们就在打在工地里面拿工地的那个什么
设备、
设备啊、
工具啊、
工具啊，还有那个什么防消防喉啊
，OK，
这他其他另外一部戏有就基本上一样，
这样抄
的，就抄的一样的，但是我就。说就说那个时候我们因为没有彩排，没有预览，没有想法，所有东西都在现场，从我们不停在做一些比赛，想一些东西，然后带着大哥看完就一直在找灵感，然后他看完他不一定用，他可能但是可以启发到他就做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就不停的启发他，用了两天半的时间去启发他，然后他一定下来他马上就知道怎么走，他一想好不许想了一招，就整场戏就想好了，哦，这样很快我们就这样拍完这场戏出来，效果非常好，然后也从那个时候我就学到哇，
嗯，
身强的灵感 跟我们到我现在我还是很密
现场的灵感。OK，
我爱、yeah. 我还是喜欢那个。我现在来了美国二十几年拍戏，
是工业，
全部是工业的，
对，
都彩排好、想好，都已经定好，然后几天拍、三天拍、两天拍都想好。你要不要想要两天拍不完就三天，没有两天拍不完就两天，
就两天，
你就好像你说的，哎，你个弄多时间后面再剪一点
东西，
反正他们就不管，他们没有不为为了那个想法，为了你那个 organic,
灵感，
灵感，然后给你多点时间。我们那个时候为了灵感，灵感学的是这样，就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出来的东西跟现在真的
真是不一样，
真不一样，
真是不一样。
是用我那个时候我们做的动作，真是用可以说是用命拼的。这动作，比如做一个大的，就从这里跳过去还是什么，我们是没有彩排，没有现场想到，就马上就想一下怎么做，怎么安全就做了。现在你看的，比如说某某大明星什么不可能的任务，不，他们是找好多专业的人把那个动作试了，
试过多少遍，
试了不少遍，试了那些专业人士没试，再到替身试，替身试完再到谁试，那试了就你看的就一个很大的一个 stunt 可能有一千次的
一千次试过，
对不对？试过，对不对？那肯定没发生什么危险。我们那个是没试，很多时候是哇胆大，你不敢上，谁上大哥谁上就找一个人就上，
就上
没人上、我上，就这样子的。我们是那个时候是这样子的，所以不一样。你看着做出来的很痛苦，因为真的痛的时候是真的痛，
真痛。所以说不好听，说的不好听就是，其实香港人拍的才是不可完成的任务。
对，不可完成，因为那个时候是现在已经也可以说。基本上已经很小了，那种机会已经非常非常小，非常小。现在真的是连他们也学会要预览、要彩排，然后要定那个时间表，
对，
就是所有东西都按时间，
按照时间走。
然后他们也知道，哎，你那个分了五个镜头，每一个镜头用两个小时拍，就十个小时了。那你就只有五个镜头，你选在五个不同的镜头，反正我不管，你就每一天就有五个镜头，还是每天有十个镜头的时间，你就有十个镜头。现在以前就是看着镜头来定你要做什么，以前是没有想要几个镜头，我们其实想的挺详细，什么好什么不好，然后哪里要做，哪里要镜头，哪里要炸镜头，完全是 organic, 完全是现场灵感 去发挥的，
去发挥的。
那其实反过来你想一下，其实跟其他东西是有相连的，大家可能看不出来。比如说喜剧是最难拍的，比如周星驰喜剧什么什么，喜剧为什么这么难拍呢？因为喜剧是不可能预览的，也不可能 rehearsal 的，
越 rehearsal 越糟糕，
rehearsal 就不好笑了，
对对对，
我都自己讲那个笑话了，
对对对，
他们一定好，所以拍笑片很难拍，就喜剧又不停的在现场讲一句话，改一下再讲，不停的讲，可能讲到一千个同一句话，你喝茶吧，你灌水吧，你不停的改那个，就改到有一个好笑，然后找到一个那个就是。就是跟我们武打一样的，
一样的，对。
你就是要现场要发挥之后出来，你就是一样，你笑你才笑，你才相信那个是真的。如果已经写好的、套好的，你不会笑的。其实你笑也是装的，哎，老板在后面呢，你好笑好笑，全部都笑了。其实很多时候，所以喜剧很难拍，喜剧是非常非常难拍，因为你不知道那些现场笑的人是真笑是假笑。
太有意思了，这个我呀。有时候讲大陆有一个，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啊，很多大陆人都知道，名字如雷贯耳啊，钟阿成，他以前在这个洛杉矶住过。他有一次讲话，我这话我经常跟朋友讲，我也经常跟我的听众也讲过，相信啊。他就说呢，在写他写过很成功的几部小说哈，跟你说这个拍戏是一样，他说在写小说的时候也是，说你碰到一个问题，你要是会写，你会很轻松很容易的能把它绕过去，然后也绕也很好。你再碰到一个问题，你也会嘛，就像这个好莱坞这个制度一样哈，反正按照这个 schedule, 按照这个按照预算，按照这个日程，能把它绕过去。绕完之后，你把这个书写出来看，这书没有任何问题，很完美。 但是我就觉得反正就是没什么意思。可是如果说你碰到一个问题，这个作者坐在这儿，他用了3天时间对着纸也好，对着电脑也好，我就是不绕过去，我一定要怎么样把它挤过去，要把它就是压过去哈，我把它闯过去。读者读这本书的时候看到这点，哎呀，这个书好。他不知道你这个作者用了3天还是10天的时间要过这个嘴，下次再碰到一个，又是我就不绕，我就是要顶过去。像你说大哥说3天不开工一样的，说这个一天什么什么师一个踢镜子多少个镜头，他一样的，他就是让他那么会拍电影人让他绕分分秒秒的事情，
对
不对？
对，反正你也咬过去，导演这但是他们就是，比如说一些节目，怎么说他那种，神呢 啊，他们已经是拍武打拍到已经拍到几十年，
啊，
他们要什么咬什么就
成仙了，
对，成仙了，哎。但是他们就是有对自己的要求，就是不想要好像你说的不要咬过去还是什么，哎，简单的拍完，他们要对他们自己有自己的要求，然后他们要对他们自己的创作是要那种灵感，要到的时候你才有一种兴奋。但是你这已经定好了，1、2、3动作都说好了，他就觉得那些其实是对他来说就没意义的。
一说一着急，我这个忘了要进广告，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